各位大德，大家晚，请各位翻到《观六情品》。这个六情的情就是情事，也就是六根。我们平常所谓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是用这六根来认识、观察、了解啊，这个六尘。那可是在中观里面呢，对于眼是不是能成见啊，有了一个遮权否定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再来看一看这些。上次啊，我们讲了一半。首先呢，看这个104页这边呢，观六情力，眼耳及鼻舌身欲等六情，持眼等六情呢，形色等六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根呢，这就是眼等六根。眼等六根是情，是能见的主体。形就是照见，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这是所。首先是力啊，是敌方的力，下面就是己方的魄。视眼则不能自见其己身己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就是这个眼啊，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的话，自己的身体不能见，云何见于其他的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考，就是凡叫做见呢，一定啊不带缘，不带任何条件，而且见必须是什么都能见才叫见。如果说有的能见，有的不能见，就不能叫见。假如说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甲乙丙，但不能看见丁，那这个眼见呢，不能叫见。那要见就都能见，这才能叫见。另外一个是自见其集体，就是看到自己啊，净就自己之体。那么如果自己都不能看见的话，那你看其他的东西呢，那这个见就不能叫见。就上次我们举的例子，我自己都不能站起来，如何使别人站起来？我自己都不能见到自己，如何能见到其他的东西呢？下面说火欲则不能成于见眼见法啊，那个火的比喻，火的比喻是什么？就是说火能烧一切东西，但是它不能烧自己啊。这个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我们认为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此地的说法不是这样啊。实际说法是火烧掉自己，火就没有了。那么火为什么能烧别的东西呢？这跟眼见的这个啊，不能见自己而能再见于物，这个比喻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去未去，去时以总达世事。那这个就是去，就是 把它变过来，就是说火在烧，已经烧完，跟还没有烧，跟正在烧，这三个。还没有烧是根本就没有火，已经烧完了，这个火也没有了，离开已烧跟未烧就没有一个烧的时间啊。所以说一种达时，去未去去时，这个那个思考那种逻辑前面已经说过了啊。所以把这个火域呢来比喻啊，再做个比喻，这个见啊，已见未见见时，未见是没见，已经见了见完了，已经没有这个见的功能了，离开能见，已见跟未见没有一个见识。下面就是啊，见若未见时呢，则不名为见。见若未见时，就是见如果是啊，在未见的时候，这个见的功能这还没有见的时候，既然没有见，当然不能叫做见啊。那么既然说见不能见的话啊，而言见能见，事实则不然。既然不能见，你怎么能说这个见能够见呢？啊，这见必须要看见才叫见呢。既然前面说未见，那当然是不见，不见呢，那你这个不见你怎么能说它见了呢？所以事事啊，这种事情是不然，是不对的。也可以说眼睛如果有见有不见，这个见就没有自信，它就啊，这个见就不能成立，没有自信就是这个见就不能成立了。见如果有自信的话，它就没有见跟不见这两种啊。就像说这个东西是有的，有的就不能说是没有啊。那一下他说他有，一下他又没有，可见这个有是没有自信的，有就很有，没有就很没有，他又能一下有一下没有，这个有不能算是真的有，是有没有自信的。见也是如此，一下能见一下不能见，那这个见不能说他是有见的这种自信的功能，是不存在的啊。就是这我们上次讲的是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观见可见，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若以破一见则为破见者。那么见不能有见，就是从前面来看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见，一种就是不见。那么前面已经推翻见不能有见，见不能，见是不能成立的。前面那几句话是说见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不能成立？前面已经说过了啊，见不能有见啊，不能成立。非见亦不见，非见当然那也不能成立了。既然见这个破掉了，则为破见者，见都没有了，那哪里还有能见的那个主体呢？照理说一定有个主体，比如说张三在见，李四在见，王五在见，赵六在见，你不能说有人在见但是这个人不存在，不能这样说啊。见一定有个谁在见，一定有个主体啊。那你是说有个见但没有这个人，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说若以破一见则为破见者，这个见的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好，所以下面说离见不离见，见者不可得。见者应该是这样的，见者能见，这应该是个基本的观念呢。离开见不离开见，你说没有见，当然没有见者了。对，没有见哪里有见者呢？没有见哪里有主体的见者。如果说不离见，刚刚说见 因为前面说见是不可能的，没有啊，没有这个见这个动词啊，那动词前面已经破了见者啊，见啊，破了见，那破了见都不能见，那哪里会有见者呢？因为见应该是先有个主词啊，比如我看见 I see， 我看见，我知道，我了解，不能说 see， 哎，我了解，我看见，谁在了解，谁在看见呢？一定有个主词，所以前面破了见，它不可能孤立。你说没有也不对，因为有也不对，因为见破掉了，那当然这个主体的那个见者也是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因为没有见者，没有这个主体，没有这个主体，还有什么见跟不见呢？啊，这见就破掉了。下面呢，见可见无故，是等是法无，是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既然啊，依据眼而来的见是没有的，其他啊是法从根境而起的是触受爱这四个法，其他是法也是没有的。那么其他四取啊四取等诸缘呢，云何当得有？其他的也没有了。也就是说，眼根所生的色尘，眼根色尘这一个法没有了，其他诸法亦复如是，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把它破掉。见不能见，那闻也就不能闻，觉也不能觉，知也不能知啊，见闻觉知的其他啊耳鼻舌身也就不能成立了啊。所以下面一句话，耳鼻舌身意啊，身及闻者等，当知如是意，皆同于上说。就如心经里面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就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都是如此的。用同样的方法来破斥，皆同于上说，接着他的推理啊，推理的方式都离不开前面所做的同样的推理，不把一个字啊，把眼字见字改作耳字闻字啊，耳闻一样都可以去除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把六情能够成立，就是眼不能见啊，耳不能闻，鼻不能嗅，舌不能尝啊，身不能触，意不能视啊，都是这样，都能够成立了。好，那么讲到这里，大家会有一种想法，那我们眼睛不能见，每天眼睛在干什么呢？做些什么事呢？我们今天讲义就在解决这个事情啊，我们的讲义。那么中观的推理啊，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哎，总觉得它是怪怪的啊，你没有无以难之，你没办法去回反驳它，可是心中就是不甘愿，就是心中不安这样。那它有没有违反佛旨呢？好，我们刚刚是用了中观的看法，我们下面呢有个讲义讲顿悟入道要门论，这边是根据了啊般若的思想来解释啊。顿悟入道要门是谁做的呢？是啊，这个 大珠和尚，大珠啊，珠宝的珠啊，和尚是禅宗的祖师，他写了《顿悟入道要门》。那么这个是从景德禅德录里面把它引用下来的。那么不是景德禅录，景德禅德录有一部分，那我们就从他的著作《顿悟入道要门》这一个论来引用下来的。下面有学人问：身心以何为见？是眼见、耳见、鼻见及身心等见。这是我们的身心用什么来见？眼睛见还是什么见？他就回答了：见无如许，如许见总见；即无如许总见复合见。就是说见没有这么多的见的方式。那对方问者又说，既然没有这么多见的方式呢，到底什么叫做见？回答就是自性见。自性，这个自性这个中观是破除自性的，破自性的，没有自性见，中观是破除的。可是此地所讲的自性，是禅宗说的明心见性，明自本心，见自本性的见，不是有见无见那个对立的见这个见是本性的见。何以故呢？为自性本来清净，沾染空寂，即于空寂体中能生此见。空寂是空性好像空性中见的，但是意思就好像说镜子是空的，所以他见空寂体中生此见。那么下面又问呢，只如清净体尚不可得，此见从何而有？这个清净体是不可得的，那这个见怎么出来的呢？他说比喻了，明镜中虽无相，能见一切相。用明镜，明见就是明镜因为以前的镜子都是铜做的所以以铜为见，这样就是说明见中好像空性。注意喽，这个空性见跟我们一般讲的见不一样，我们一般的见不是空性见哦，我们一般的见是卓有的，像照相机一样，我咔一照，这张底片就不能再用了，我要换一张底片。就像维持讲种子一样，我咔嚓一照，我只能照一次。可是镜子不然哦，镜子是空性的，空性的它可以无限的照，跟我们一般的见就跟我们一般见不一样了我们的见所谓的用照相机照就是着相嘛，我一着相，这个底片就不能再用，只能用一次。镜子是空性的所以这两个见是不一样的见何以故？为什么明见无心？明见是没有心的，没有执着的就好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学人若心无所染，妄心不生。心无所染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杂染心，这个妄心就不会生了。问涅槃经金刚生品，不可见了了见，无有知者无不知者，云何涅槃经讲这个金刚身品里面说前面说不可见，可是后面又说了了见，这个是我们最容易迷惑的。前面既然说不可见，后面为什么了了了？就是很清楚明白的，清清楚楚，丝毫不爽的。不可见是讲它的空性是不可见，你说镜子，镜是什么样子？是空的，是不可见呢？因为它是空性的，不可见，所以它照得清清楚楚。这两个就是中道了，就是用中观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是性空，所以它不障碍缘起法， 跟中观道理是一样的。可是你性不空，你见的时候就着相，那个相那个见就是妄见。所以无有知者无不知者，这就两个好像都是好像我们一般的思考，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排中律了啊。见是一个，是正面的，是 X， 不见是负 X 啊。你不能说我又在见又没有见，那这就是矛盾，我又见又不见，矛盾。那排中律就是说，你要么是见要么是没有见，你不能说我见到了也没有见到，这话啊这就矛盾了，自我矛盾。可是此地却不然，他是说不可见了了见，无有知者无不知者，这是我们常情所不能够，好像违反了常情的，实际上不然，这是他的中道。无有知者是镜子，好像什么都没有，还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能见，但是呢什么都能见得清清楚楚，就是无不知者。所以问者呢就不懂这个道理，就云何为什么这样说。不可见是什么？自性体无形，这个镜子没有一定的形状，镜子不一定是圆的，镜子本性是空性的，你可以做方的圆的，什么都可以啊。不可见自性体是无形，不可得故，所以说不可见。然见不可得者呢，体即沾染呢，无有来去，是啊，就是后面即是了了见也啊，有的。但是呢，了了就是清清楚楚的，无有知者，为自性无形，就像说镜子是无形的，本无分别啊，它是没有分别的，是名无有知者。所以说它是没有知，因为它没有分别，它是空性的，是没有知。无不知者呢，于无分别体中具有恒沙之用，若能分别一切，即无事不知，是名无不知者。你任何东西在镜子，我们说情境高悬，镜子前面无所遁影，你方的圆的长的短的红的白的绿的黑的，全部都了了，无所不见。所以般若即云啊，般若无知无事不知，般若无见无事不见，哎，就这个道理了啊。这个造论有个般若无知论，深造就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就是般若是无知。哎，可是呢，般若无知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浑浑沌沌，不是哦。无知是它的空性，无不知是它的有，它可以啊，好像无为而无不为一样，它好像无所作为，无所知，但是它什么都知。般若无见，也无事不见，好像是看不见什么，可是它什么都能够见。所以有一句话说，真知无知无所不知，妄知有知有所不知。那我们一般的见就是妄知啊，哎，有的知有的不知，就妄知了。真知是无知，好像没有知，就像镜子也无所不知的。好，下面再问，云何无所见？若见男子女人及一切色相于中不起爱憎啊与不见等，即是无所见也。就是他不着，不着色，不着声香味触法啊，不着各种的相，那不起爱憎，就是不见啊。什么叫做不起爱憎呢？就是他镜子照了红色，他不会染红色；他照了黄色，他不会染黄色；他照任何色，他不会染，就是没有爱憎。我们见了就会起爱憎、贪嗔、痴， 慢疑就产生了，所以就无所见啊。他不是不知道有这些相，他不会起啊情事的爱憎。问：对一切色相时即名为见，不对色相时亦名见否？没有色相的时候叫不叫见呢？他说见。这个不就是楞严经的吗？见性是不灭的，闻性不灭的也是这样。他不见的时候，他见的能力还是在，因为他没有变啊。我们随着有色相就见，没有就不能见，那这个见就没有自信了。所以你说这个道理跟中观这个道理有违背吗？没有。如果说我们看这个人懂，那看中观怎么会不懂呢？中观是破斥我们的凡见能见，那我们破斥我们的凡见能见，我们就认为哎，我所有的见都是不可能的，就执着说没有东西能见，不能见啊。而我也要中观的意思啊，中观意思是性空，所以就这里面所讲的是空性，而见不是凡见的见。好，下面就问啊，对物时从有见，不对物时云何有见？啊，下面就解释，今言见者，不论对物，就是有没有物啊，或者不对物，或者没有东西，这条见，为什么呢？见性常故，有物之时即见，无物之时亦见，故知静自有去来，见性无去来也。这话就讲很清楚了。这个镜子不因为你有东西它能照，没有东西就不能照了，没有东西它可以照见没有东西，有东西它也照见有东西，它的见始终没变呢、啊、不随有跟无而有差别啊。我们一般的见或闻就会有东西能见或者闻，没有东西就不能见跟闻，就是我们一般的妄见啊。这个道理，这不是跟楞严经的道理还是一样吗？你说般若的观念思想，中观的观念思想，跟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念思想，不是都一样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地方这些观念要把它突破掉。你懂的时候，哎，它是通的，并不是说，哎，般若是一个观念，中观是一个观念。这个如来藏又是观念，这几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不同的系统，但是它的精神，它的一种精髓所在的地方是完全一样的。啊、哦，像我们常讲的《金刚经》，不住色相未触法，应无所住，就是不见；而生即心，就是清清楚楚的。不着，因为它是空相啊，像镜子，不住色相未触法。可是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而生即心。你说不能见，这是一边是无啊。你说能见是有，这两个是对立的。可此地讲是啊，没有对立，见不论啊，这个并不是说有物这个见生出来了，没有物这个见隐藏起来，不是，它始终都有这个能力。好，下面就问了，正见物时见中有物否？啊，我们正在看东西的时候，这个见中里面有没有东西呢？他说事中不立物。问：正见无物时见中无物否？曰：见中不立无物。因为如果说这个镜子照的是茶，一个茶杯在前面，那这个见性是不是就茶杯呢？这个镜子是不是茶杯？当然不是了啊。如果见镜子是茶杯，那镜子能照吗？镜子如果说只是茶杯，那茶等一下化 照花朵的时候它不能照了。镜子既然随着茶杯现前能照茶杯，随着花朵现前能照花朵，随着所谓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胡人照是胡人的样子，汉人照是汉人的样子，就代表镜子是没有自信的，镜子见性的本性是空性的，所以它才能够照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照茶杯照花朵它都能照，是这里的意思。并不能说镜中见物的时候这个物这个见的中间有物，见中间没有物，不随你有物无物不随啊。好，这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见中不立无，问有生时即有闻，无生时还得闻否？答一闻，也是这个意思啊。闻性不灭，有生时从有闻，无生时云何得闻呢？这是我们常识所讲的，有生的时候当然是听得到了，没有声的时候你怎么听呢？答，今言闻者不论有声无声，何以故？是闻性常故。这个闻性是随时都在的，有声时即闻，无声时亦闻啊。闻什么呢？他也知道无声。问，如是闻者是谁？答，自性闻，亦名知者闻。答是谁呢？假如说答的是我，这有个主体，中观破次主体。那么金刚经不是有句话说吗？若菩萨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你有个主体，就刚刚我们讲了，你说有个主体能见，就着了我相就产生了。可是我相就这个我相就建立一个相了，那我相是常还是不常呢？那就产生这个问题啊。可是他说自性闻，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我相是有生灭的。一名智者，这里是不说智啊，知就是智，有智者他听到了，这个智者就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的这个智者。好，下面问，云何是正见？见无所见即名正见啊，见无所见就是正见。为什么见无所见呢？还是前面啊，镜子能够见，但是镜子见的同时还是空空，并不是见了以后镜子就不空了，不是。所以说见无所见，这就是正见。云何名见无所见？他说见一切色时不起染着，不染着者不起爱真心，即名见无所见也。若得见无所见时，就是佛也，更无别也。若见一切色时起爱真者，即名有所见，有所见者即是众生也，更别无眼作众生也，乃至诸根亦复如是。此地其实此地所讲的跟坛经六祖坛经里面讲是一模一样，我们左两边说，要么不能见，要么能见，大概就是这是两个能见啊。那么有能见就有不能见，有不能见就有能见，这是两边。他此地所讲不起染着，是吧？所以不起染着就是不起爱憎。我们凡人就是喜欢的就起爱，不喜就起憎，这所以我们是凡人啊。是佛眼不然呢、佛眼是不起爱憎的啊。好像镜子照了很污秽肮脏的垃圾，镜子也没有脏，镜子最香最漂亮最美的镜子也没有美，镜子还是这个样子，镜子没有爱憎，没有美丑，没有颜痴啊，没有红黄蓝白绿啊黑，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又能够照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镜子，就是无所见，也可以说无所见，也可以说无所不见。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高的一个中道的逻辑。无所见是一边，无所能够见啊，无所见跟无不见这两个是刚好相对待的。可是此地呢，就破斥这个。好， 那么以上呢，我们是从顿悟入道要门里面呢来解释这个见这个字。那从见这个字，我们跟中观的这个见，中观并不是破斥这个见，是破斥我们的俗见、凡见，我们肉眼所见。然后我们现在科学来说的话，我们能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红外跟紫外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不存在吗？我们一定有看得见跟看不见，这凡眼所见啊。如果我们能够用般若智慧啊，那就是用他这个方式，就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种方式，或者用金刚经的方式啊，这个心经的方法啊，跟这个这里实际所讲其实都是一样。好，下面呢啊，我们再引用了《景德传灯录》，讲到达摩祖师有一段对话啊，有个人问他何者是佛，答云见性是佛。什么叫做佛啊？我们一般认为佛是什么？佛就是供在佛桌上的很庄严的32相80种好，那是佛啊。可是金刚经不是说若以色见我，应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吗？那怎么叫佛呢？禅宗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他下面说见性是佛，见到本性才是佛。这个对方就王就问了，失见性否啊？那么他就答啊，我见佛性，我所看见是佛性。这个王就问了，性在何处？性在什么地方？他性的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可是我看不见呢，你这个见性在哪？答曰，今见作用王子不见，我看见有作用啊，你没看见呢。那这个王又问了，我有没有呢？与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你如果说作用的话，也没有不是的。王若不用体，亦难见。你如果你不用的话，这个见性的体你是看不见的，因为见性不是眼睛在见呢。啊，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你如果要去用它的话，什么地方能够显现出来呢？答曰，出现时当有七八。王曰，七八出现当为我说啊，这八个说你应该为我说吧啊。婆罗提即说记曰啊，他就说了，在胎为身，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捉尺，在足运崩，片线俱盖杀戒收摄，在意为尘，逝者知是佛性，不是幻作惊魂。他这一段话就是说，在胎啊是身，我们在娘胎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出胎以后处世那就是我们的人。在眼睛叫做见，在耳朵叫做闻，在鼻子就是能辨香，在口就可以谈论，在手就能够啊捉尺可以抓东西，在足就可以运崩可以跑。这几句话也就是说啊，我们的自性佛性本性就在六根门头，就这个意思了。他前面讲了八，当然说我们讲阿赖耶是八识了，此地是就六根来说，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六根。可是前面我们说六情也是六根呢，可是他那个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看的时候是以分别心起爱憎起染着啊，其实我们凡夫的执着那用肉眼所看，所以呢它就不是了。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见就不是真见，就是妄见妄知。 所以下面他这个是有如来藏思想，遍现俱盖杀戒。如果这个心啊，这个佛性啊，自性要把它整个显现出来的话，就是恒河杀戒，就是周法界遍虚空，都是如来藏性。那就是我们楞严经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遍一切处，我们的心真心也是遍一切处。收摄在一围城里，你收摄起来就是一个围城。就像说电是遍一切处的，你收摄起来可能就变一个手机，一个短的，一个小小的，啊，成一个围城。是者知道的人知道，那就是佛性。不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叫做惊魂。啊，惊魂就是神识了，就是个灵魂体了。啊，就是有我执的这个灵魂体了，就不是了。好，我们用了这一大段《景德传灯录》这一大段呢，说我们的见性就在六根。跟前面《动物入道要门》所讲到我们的见，什么叫做见，什么叫做不见，什么叫做真见，那么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因此这一大段的这个主旨呢，跟啊中观的这个主旨，中观是说他在破，所以说破就是说他是缘起法嘛，啊，缘起法嘛。缘起法就是它是缘起法，我们第一个我们不知道它是缘起法，缘起暂时假合啊。如果知道缘起法，知道这缘起法是空性的，就是说像镜子一样。哎，什么叫缘起法？镜子随外面的缘，它就可以随顺那个缘能够照见清清楚楚，缘起法。可是镜子当下也是空性啊，你从空性来讲它是无见的，你说它缘起来讲它见了了见，这两者是并不是违背的。所以因此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讲记的观六情品啊前面的最后一段来看啊，如来依世俗说有六根六境六识，这世俗地所讲的，一般声闻学者呢，就把六根看为有实在的字体，有见色闻声等自性的作用。本品呢，就是从一切法性空的立场，扫除六情的妄计。法性空就是性空，这不但显出性空的六情，并且因为能观察六根的空无自性，不起戏论颠倒，那就是不起爱取等惑业，得到清净解脱。所以说空即无生是大忏悔啊。这此地呢，因为中观都在破，破的结果我们看完以后感觉说啊，中观破次的时候我们能够见的这个本能，而我们这个所谓的本能啊，是凡情的，有限的，没有空性的，不懂得它是性空的，无空无自性的这个道理。那么楞严经谈到六根门头啊，六根那就是我们下手方便，从哪里下手呢？就是从六根，也不能离开六根啊。所以在六祖坛经听到六识，它这个六识其实就是跟这个六根啊，就是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不在这边有杂染啊执着那个意思了啊，就跟般若的思想跟如来藏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有人就批评啊，你这个是什么思想什么思想，其实他们是互相相通的。也可以说见性是不太缘起的，见闻觉知之性也是不太缘起的，它的性都是随时存在。在楞严经解释的其实有这样是蛮透辟的啊，好像说 我们常举的例子，哎，我这个收音机虽然就这么小，我可以把它播啊，播到频率，然后呢它就可以接收到啊哪一个广播电台。你要晓得这个收音机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可是这个电呢，电绝对不局限在这个收音机这里，电是周法界偏虚空的，那就是如来藏心。哎，但是我们的身体接收器，我们是身体接收器啊。你如果没有把这个电源打开，如果没有拨对频率，它也接收不到啊。换句话说，我们能了解这个空性的本质，我们就打开那个电源，打开那个啊，频率，我们就可以接到啊，周法界片虚空的如来藏心就接到了。那不接不到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收音机没有电，或者有电呢，它的杂讯收不清楚，那就无明了啊。那无明跟明也不是两回事啊。这是如来藏思想所谈的是这个问题了啊。所以以上啊，我们是从啊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的道理跟我们中观的道理其实是没有违背的。这个是一个啊，这个还有一个，我可以顺便也补充一下，见性见是如来藏性空性的功能之一，不代表全部。好像说这个电呢，它可以变成声音，电也可以变成光线色彩，电也可以变成啊冷暖气，比如说冷气。换句话说，电的功能不是只能变成声音，电也变成光，电也可以变成温度等等的出现。也可以说，为什么不说是个见呢？因为见是一个功能啊之一，它有很多种功能，所以你不能用个见字，好像把它所有的功能把它抹杀掉了。其实它的功能是无限的啊，不只是这一端啊而已。好，这是以上啊，我们把这两个来做一个补充。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讲义是唯识简介的这个讲义啊，我们上次还发了一个啊，还发了一个讲义啊，就是说从唯识中来解释这个见就非常复杂。刚刚讲的呢是直截了当的来说明，所以禅宗说的六根门头，六根门头来解释。唯识中呢用八识来解释的，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我这边先要说明一下，我们听这些你能听懂多少算多少啊。我常说啊，多听不太懂的就暂时存而不论啊，或暂时放进冰箱，以后再拿出来消化。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唯识简介。唯识中讲啊八识，这八识中呢又可以四分，是前五识是一类，第六识是一类，第七识是一类，第八识是一类，叫做八识啊。这就是前面讲到啊，若出现时当有其八，就是八识。好，八识的前面就是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跟前面刚刚讲一样，后面还有一个意识。可是唯识中的分析比一般所讲的分析要更细腻了啊，更细腻了。就是前五识跟第六识的差别是什么呢？啊，好像我们谈到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时候是前五识作用。 记得以前我举了一个例子啊，来说啊，以前我在当兵，有一个老士官老兵，他是个班长啊，要跟他聊天呢，他就说他的经验，他说以前在部队里面当叫做叫什么这个好像是一个警戒的一个部队啊，他们这个就是说部队还没到的时候，好像那个触角，他先要到前面去探听敌情，他们往往都穿着便服，不是穿军服，但是带着枪啊，三五成群的就到这个部队的周边去探测有没有什么敌人。就是他说有一次他跟几个同伴，他三五个人一起去探测，但那时候就走了一个庙，他说大路上有很多庙，很大，一进去啊，有的时候一连人一营人都不见了，就不知道跑哪，太大了，就他们就去看看这个庙里面会不会有敌人呢，就跑去了。进去以后走到这个寺庙的当中啊，突然枪声大作，他旁边的啊这些朋友啊同去的倒了倒啊，趴的趴，那他就连滚带爬逃出这个啊寺庙。他跟我说的是，他说我出来以后回想当初从哪一个门爬出来，从哪一条路怎么出来的，事后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人硬是跑出来了。跑的时候当然一定也有眼睛在看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想法，逃命，什么都没想到。所以说他既然用眼睛看，用这个看得清清楚楚跑出去了，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用唯识怎么解释，就是前五识在作用，第六识没作用了，只有一个直觉的，有缝隙，有可以跑的他就跑，所以他的注意力全部都是逃命这两个字。他第前五十分钟有作用啊，没有作用怎么能看见呢？否则一撞就撞了墙壁，一撞撞了跑不出去，跑不出门呢，跟他都跑出大门跑掉了。他的同伴大部分都不是死就是伤，后果怎么样也不知道，只有他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这边讲前五识在作用啊，其实我们平常常常会这样，比如我们在这边大家一起在听课，听一段，突然脑袋飞走了啊，飞到哪去也不知道，在想也很多，也许想客户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刚刚发生什么事，自己这里有没有听到有人在讲话，听到了，可是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你的心那是第六意识在作用了，那就是不具意识在作用，前五识没作用。假如说你在讲堂里 也听到也看见，眼见就是眼具意识，就是五具意识的同源意识，也看见就也听到就是耳具意识啊，眼耳鼻舌身，鼻是闻到檀香味啊，身是感到这个气氛，那就是五具意识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前五识跟第六识，第六识跟前五识有的差异性的。好，那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